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今天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啊，在接见这个沙特的王储啊，萨勒曼啊，萨勒曼正在访美嘛，然后呢，这个举行了一个，现在是华盛顿 DC 有一个美国沙特投资论坛哈，川普也在论坛上讲话了啊，然后呢，川普就是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 message， 就说现在在他的带领下哈，美国回来了啊，现在所有人都对这个来美国投资啊，美国是要开放大门欢迎的。那昨天呢，这个川普已经说正式把沙特指定为是主要的一个非北约的盟友了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啊。因为美国呢向沙特会出售军事装备啊，300辆这个美国做的坦克，然后呢还签了一些核能啊、关键矿产啊、AI 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些协议哈。那么沙特王储呢也是投桃报李啊，说接下来要在美国投资10000亿美元。川普当然每次有这种好事儿哈，都会带着这些这个兄弟们哈、啊，比如说今天我看到这个像是一众啊这个企业的大佬们都跟着川普在一块儿哈、啊，跟这个沙特的王储在一起去谈啊，像是雪佛龙啊、思科呀、高通啊、通用啊、辉瑞啊这些哈、啊、都出席了论坛 ，IBM、Google、Salesforce、波音。啊，包括这个特斯拉啊，还有 NVIDIA 啊，这个全部都在啊。就是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和这个 NVIDIA 的黄仁勋哈、啊，还在这个论坛上分享了关于 AI 技术方面的一些讨论啊。那么这也是就是说，川普就透露说，这个有几十家公司哈、啊，都已经跟沙特达成了啊，应该是总额是2700多亿的啊，相关的一些协议啊、销售合同啊等等哈、啊，哎，所以就是好像这个大蛋糕啊，川普带着大家伙一块吃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是，就是川普这个，带着马斯克呀，还有这个黄仁勋。应该昨天就有这个照片就 po 在网上了嘛哈，马斯克、黄仁勋，然后这个站在川普和这个沙特王储边上哈，然后大家有人开玩笑说他们俩有点像川普的这个左右护法啊，说马斯克和这个黄仁勋，当然这个是一种网络的戏谈了，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从战略啊、投资方面哈、啊，他们三个不管像是马斯克之前跟川普有多么的不愉快啊，但是大家如果立场一致、目的一致啊，然后那最终还是能够走回到同一条路上来的哈、啊。那今天我就看到马斯克先发了自己跟川普的两张合照啊，然后特别说感谢川普为美国和世界做的一切，然后之后呢，川普也贴了他们两个人的同框照片啊。那么这两个人同一天啊晒同框照啊，也被很多媒体啊都在关注哈，就说哎，这两人看来关系是明显的升温缓和了，对吧？因为之前有点闹得不可开交的哈，哎，所以最终我们看到算是一个比较圆满的一个欢喜的结果了哈。那还有就是比较值得关注的是关于这个爱泼斯坦的档案啊，怎么公布，什么时候公布？国会呢昨天迅速的在众议院通过了啊，然后呢很快参议院啊也跟着通过。而且参议院采取的是免投票方式啊，就是所有的参议员一致同意不用投票了，我们直接让他过啊。那么这份法案呢现在已经到了川普总统的桌子上啊，就等签署了。那这个也没什么悬念，川普之前就说只要送过来他一定会签的，他支持公开啊这个爱泼斯坦的档案。那么这份法案的内容就是要求说司法部会公开这个爱泼斯坦的他的一些档案哈，包括他的邮件啊。那法案通过之后呢，就是说在之前啊，如果我们推回去几个月，我们也做节目跟大家讲过，川普曾经一度说就是不公开了哈，当时的司法部也说我们不公开了啊，然后呢也给共和党议员说施加了一定压力，说暂缓投票吧。但是呢结果这个他说不公开之后哈、啊、就是很多的猜测啊，就是最近一些媒体也说什么这个邮件里面显示川普和某一个受害人有关系哈、啊、当然共和党也把这个人的名字都公开了，说根本这个人就是生前啊他很不幸去世了哈、啊、但他生前多次说过他跟川普是没关系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反正这媒体嘛就各种的渲染啊，各种的报道，不知道川普是不是被这些脏水给激怒了哈、啊、然后他前两天就直接说，我现在支持你们， 投票啊，赶快把它通过吧。然后而且他认为这个丑闻其实是民主党的问题啊。我看到他呛那个ABC 的记者嘛，在白宫那记者就问关于这个爱伯斯坦的这个案件，然后川普就说你怎么从来都不提比尔克林顿呢？你怎么反正他就列举了几个大佬的名字啊，说他们才是真正和这个爱伯斯坦有关系的啊。然后而且他说爱伯斯坦给民主党捐了好多钱，他说他给了我一毛钱都没有哈、啊，反正川普也是可能很气愤哈、啊，被这个事情激怒了。那反正这个种种推演发展之下吧，现在川普也是大力支持要公开了哈、啊，公开。那么接下来真的就是要公开了哈、啊，那这个一公开的话哈、啊，按照之前网络上的各种传闻，那可能会给美国的商界、政界带来一个大的震荡啊，因为你只要牵涉到爱伯斯坦哈、啊、这样的一个淫魔，搞了一个什么萝莉岛啊，对未成年人有各种不法的这种侵害犯罪行为的啊，你跟他搭上关系，你想想那真是一生的污点啊。像是我们看到这两天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的，就是那个美国前财政部长啊，也是之前的哈佛大学的校长、经济学家啊 ，Larry Summers 啊，萨默斯。那他呢，就是最新公布的一批邮件里不就显示吗？他长期跟这个爱伯斯坦哈、啊、两个人通信啊，还向他请教怎么追求这个中共高官的女儿啊，也是这个同为在哈佛之前有在哈佛的一个知名经济学家啊，是这个 Larry Summers 的学生，叫金克宇。然后这些邮件显示，就在爱伯斯坦被抓之前的前一天，两个人还在那儿密聊呢啊，那么这个根据最新公布的一系列的爱伯斯坦的文件显示呢，哈佛的这个前校长 Larry Summers 哈、啊，两人跟爱伯斯坦啊吃了多少次晚餐？12次啊，记录在案。爱伯斯坦呢给哈佛捐款超过900万，就是在这个 Larry Summers 任职期间。然后呢，这个 Larry Summers 也不客气，直接跟爱伯斯坦要了$100多万啊，给他的妻子赞助他的一个什么写诗的项目啊。那 Larry Summers 是公开哈、啊，这个事情曝光之后公开承认说，这让他感到耻辱，然后会暂停所有的公开的一些活动。然后哈佛大学呢也要说对此展开一轮新的调查。啊，那么最让人觉得说怎么说呢，就是吃惊的啊，或者是很多人这个叫做绯闻小雷达就一下竖起来的，就是这个哈佛大学的前校长居然向爱伯斯坦请教怎么去撩妹啊，就是怎么去追那个他的学生啊。那么这个邮件是在2018年他们通信的哈、啊，当时这个 Larry Summers 已经都64岁了哈、啊，已经是个老人了啊。结果呢，他向爱伯斯坦哭诉啊，想要追求他的36岁的啊，来自中国的哈、啊，中共高官的那个女儿，一个女经济学家哈、啊，说失败了啊。然后这个就想让爱伯斯坦给他支招嘛哈、啊，然后爱伯斯坦确实给他提了一些建议啊。那么后来这个人就是他到底追谁啊，大家种种猜测，现在已经证实就是那个金克宇啊。然后我觉得这个为什么就是引发这么多的这个关注呢，这叫做什么，有腥膻色的新闻哈、啊、好像很多人都爱听一样哈、啊。那确实根据这个邮件里面显示的说，这个爱伯斯坦的说哈、啊、就是如果你再次跟他发生关系的话，这个几率为零。那也就是说两人好像已经有过这样的一个不正当的关系了哈。反正就是两个人这在那调侃，这些全部都给公开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让人们引发很多关注的哈，就是这个金克宇被这个前哈佛大学校长啊费尽心思想追的这个年轻的女经济学家，她的背景也不简单哈、啊。因为她的爸爸啊，这个金克宇的爸爸是中共的前财政部长啊，经济学家金立群啊。那么这个金克宇呢，他在哈佛大学拿到的经济学的学士和博士学位啊，现在在伦敦的政治经济学院担任终身教授啊。那这个金立群他现在哈、啊、还活跃着，在是担任这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行长。这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中共啊搞一带一路全球布局的一个核心的金融工具。而且这个金家哈、啊、跟中共高层的关系极为的紧密哈、啊。所以这一个丑闻呢，或者说是绯闻吧啊，也被定性为说是一个蜜罐陷阱啊。中共不就是一直在国际上就是公开的哈、啊、就叫做什么黄金蓝啊，黄就是利用这种肉体啊情色的陷阱哈、啊、金就是用金钱的诱惑哈、啊、蓝就是各种这个陷害了哈、啊、反正他们的这种手段吧，现在在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哈，通过这种渗透啊，就是美人计也好哈，现在已经越来越被国际比较敏感的这个认识到了哈。所以呢这个案子哈，现在就是为什么引发这么多的关注和讨论哈，就说不仅他是说这个哈佛大学前校长前财政部长一个个人的形象或者是他的道德的这种崩塌啊，更被视为是中共对于美国精英阶层其实在进行软渗透的一个典型的案例了哈。那么所以有的人就认为说这个现在网上讨论说这个哈佛大学的门呢已经被爱泼斯坦的钱和中共的美人计给撬开了哈。那么在这些核心的啊这个叫做金字塔的顶尖儿哈，这个哈佛大学这是Ivy League 啊，就是常春藤名校哈，在这个核心的里面到底还有多少啊肮脏的秘密没有被曝光呢啊。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国会通过了爱泼斯坦的这个要公开啊透明法案，那肯定接下来在指定川普签署之后一个指定时间内全公布了之后，会有更多啊类似的人物或者类似的事件被抽丝剥茧的摊开在公众的面前啊。那么可想而知啊，接下来对美国的整个社会政界商界啊媒体啊，那都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震动了哈。所以接下来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吧，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哈向您来报道。那对于爱泼斯坦的邮件你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呢？对于已经曝光出来的哈牵扯出来的这些事情，你有什么想发表您的评论和意见的吗？都可以打电话或者短信给我们 888-275-1628 888-275-1628。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